哈利路亚，奉君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330首。
你好心事怒我心风云，不禁流露快乐歌声，使我欢呼不住歌颂，奇妙平安又善能，平安平安，奇妙平安又神能，奇妙平安又上了路，奇妙平安永了能，释迦宝血赐我平安，所得我是还清罪障，别无感激，奇妙平安又善能，平安平安，奇妙平安又善能，奇妙平安又善能，奇妙平安又善能，同住患中不相贫困，我们云走出胸怀，为他能起平安奇妙，奇妙平安又善能，平安平安，奇妙平安又善能，奇妙平安又善能，奇妙平安平安又善能。
哈利路亚，我说亲爱的家的长子以及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平安。那今天我们来谈一谈香蕉的平安记。那在利未记里面这个记载在两个地方。我想我们今天来读过一次，让我们对平安记能够有多一份的认识。我们请看利未记的第三章，我们从1节读到17节，我们再跳到第7章11节，我们读到34节。好，我们来看利未记的第三章第1节，我们一起来读，请读。人献供物为平安祭，若是从牛群中献，无论是公的是母的，必用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他要按手在供物的头上，宰于会幕门口。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从平安祭中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也要把盖帐的脂油和帐上所有的脂油，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与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亚伦的子孙要把这些烧在坛的祭坛，就是在火的柴上，是献能向耶和华献供物为平安祭。若是从羊群中献，无论是公的是母的，必用没有残疾的。若献一只羊羔为供物，必在耶和华面前献上，并要用手在供物的头上，宰于会幕前， 亚伦的子孙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从平安祭中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其中的脂油和整肥尾巴都要在靠近脊椎处取下，并要把盖脏的脂油和脏上所有的脂油，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并肝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祭司要在坛上焚烧，是献给耶和华为食物的火祭。人的供物若是山羊，必在耶和华面前献上，要按手在山羊头上，宰于会幕前。亚伦的子孙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又把盖脏的脂油和脏上所有的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并肝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献给耶和华为火祭，献在坛上焚烧，作为馨香火祭的食物。脂油都是耶和华的，在你们一切住处脂油和血都不可吃，这要成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我们来看七章，我们从十一节来读到三十四节。十一节我们请读：人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条例乃是这样，他若为感谢献上，就要用调油的无酵饼和抹油的无酵薄饼，并用调匀器面做的饼与感谢祭一同献上，要用有效的饼 为感谢祭的平安祭与供物一同献上。从各样的供物中，他要把一个饼献给耶和华为举祭，是要归给洒平安祭牲血的祭司。为感谢献平安祭牲的肉，要在献的日子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若所献的是为还愿或是甘心献的，必在献祭的日子吃，所剩下的第二天也可以吃，但所剩下的祭肉到第三天要用火焚烧。第三天若吃了平安祭的肉，这祭必不蒙悦纳，人所献的也不算为祭，反为可证贤的。吃这祭肉的必担当他的罪孽，挨了污秽物的物就不可吃，要用火焚烧。至于平安祭的肉，凡洁净的人都要吃，只是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肉，人若不洁净而吃了，这人必从民中剪除。有人摸了什么不洁净的物，或是人的不洁净，或是不洁净的牲畜，或是不洁可证之物，吃了献给耶和华平安祭的肉，这人必从民中。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牛的脂油、绵羊的脂油、山羊的脂油，你们都不可吃。致死的和被野兽撕裂的，那脂油可以做别的使用，只是你们万不可吃。无论何人吃的，献给耶和华当必从民中剪除，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你们都不可吃。无论是谁吃，那人必从。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要从平安祭中取些来奉给耶和华。他亲手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就是脂油和胸，要带来，好把胸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祭司要把脂油在坛上焚烧，但胸要归亚伦和他的子孙。你们要从平安祭中把右腿做取祭，奉给祭司。亚伦子孙中献平，要得这右腿为份，因为我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取了这摇的胸和举的腿，给祭司亚伦和他的子孙，做他们从以色列人中所用得的份。阿们。好，我们从这两段圣经，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平安祭的一些条例。 那我今天特别把主题定做相交的平安祭。这个平安祭它是一个双向的，人献祭给神，神赐恩给人，而且这个恩典不仅能够对上，它也能够分享在周遭的，所以它是一个全民皆欢乐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祭。所以可见从平安祭我们可以看得到神的心意，神是何等的愿意把平安赐给人。那这个平安赐给人，必须人能够与神来做个相交，所以相交的平安祭，这是神很期待能够借着我们与他的相交，我们人能够从他那边得到平安。所以我们刚唱的那首诗歌平安从神而来，这就是一个平安祭，它是一个相交的祭。那平安祭又叫做酬恩祭，我们来看第三章，利未记三章第一节的小字，人献公为平安祭，小字平安或作酬恩。所以可见平安祭又叫做酬恩祭。那在这个利未记的第七章十三节第十五节，它有一个感谢的意思，又说感谢献的平安祭。所以这个平安祭它是酬恩的，它是报酬的，就是回报主的恩典，它也是一种感谢的。所以我们将看在整个圣经的旧约里面，这个平安祭在犹太人的规矩当中是最被看重的一个祭，重要的节庆少不了这个祭。但是很多时候这个平安祭也常常跟燔祭献在一起，我们知道燔祭是全身的，是献上的完全的，所以有时候平安祭跟燔祭它一个很贴切，就说我今天得到平安，我愿意献给神，感恩祭也把我自己所有的献给神。我们来看这个民数记的第十章，民数记来看第十章，十章十节，十章十节，民数记十章第十节，在你们快乐的日子和节期并月朔，献燔祭和平安祭，也要吹号，这都在你们的神面前做纪念，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快乐的日子，在节期，在月朔，献燔祭以及平安祭。所以我们看这两个祭常常是连在一起来做献上的。如果从整个我们看见这个以色列所立的君王，包含了第一个这个扫罗王，他在受膏登基的时候，圣经特别提到众人欢喜，又在神面前献上平安祭。那在大卫王要安立神的约柜进到大卫城的时候，进到这个帐幕的时候，他提到在神面前献了燔祭以及献平安祭。我们又看到在所罗门王在完成神的献这个圣殿要做这个献殿之礼的时候，他所献的也是平安祭，而且这时候的平安祭非常的盛大，有牛22000只，羊有12万只。所以这样来看我们一般讲献殿它也是一种平安祭，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献堂礼一样，它是欢乐的，是喜乐的，是选民所乐意献上的。所以我们一般来看这个聚会，什么聚会人最多常常就是献堂礼，有时候是全省各地的教会来到这个教会的献堂礼，就是能够去感受到这个教会他们完成了这个献殿的工作，把荣耀归给神同时赞美神歌颂神，也同时把恩典分享给周遭的这个教会以及弟兄姐妹。所以可见平安祭在选民的生活当中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他们也是非常喜欢献这个平安祭。所以我们在讲一个教会能够兴旺，从哪里看得到这个教会有没有献平安祭？如果这个教会所献的都是这个赎罪祭赎愆祭，这个教会可能在很多的事上代表着我们人跟神的关系并不是很好。如果常常能够献燔祭平安祭，代表这个教会充满了神许多的恩典。那在平安祭的条例前半段的一个规定，那跟燔祭是很类似的。那在献平安祭有几个很重要的部分特别提到的，我们来看三章的十七节，利未记，利未记的三章第十七节，三章的十七节，在你们一切住处脂油汗血都不可吃。我们再看这个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这边提到在你们一切的住处，无论是雀鸟的血是野兽的血，你们不可吃，无论是 无论是谁吃血，那人必从民中拣出。提到脂油是神的，血是生命，所以这两项啊，在这个平安之夜有特别提到啊，不可吃啊，不可吃。好，我们来看这个利未记的第三章，我们先来看呢，整个平安祭要献的祭物有三项哈。那第一个，那其实从第三章里面可以分作三段，它用三个不同的祭物来做分段哈。那第一个是提到的可以献没有残疾的公牛还有母牛啊，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五节。好，那这个跟燔祭有些不一样。我们知道燔祭啊，它只能献公的，如果是牛来说，只能献公牛。但是平安祭，它可以献公的，也可以献母的，是随着自己的心意。所以可见平安祭它没有一个很强烈的规定，它是在你个人自己所献的，你个人的意愿、个人的能力啊，能够去奉献，它是一个甘心的，是喜乐的祭哈。那第二个啊，从第六节到第十一节。所提到的是没有残疾的这个羊羔，这个羊羔应该指的就是绵羊啊。这个绵羊可以指的公绵羊，也可以指的是母绵羊啊，公绵母绵羊。那条件都是啊完美的，没有残缺的。那第三个，从第十二节后面所说的山羊，所以可见在平安祭还可以献山羊啊。所以简单来说，整个平安祭它可以献公牛、母牛、公绵羊、母山羊，还有山羊。那我们看到比较特别的部分就是没有提到献鸟这件事情。我们一般前面所说的像燔祭里面也所说的，你可以献斑鸠，还有献雏鸽。那为什么平安祭没有献鸟呢？我想啊，其中我们如果能够去思考的部分可能只有一种原因了哈。就是我们知道平安祭它是一个欢心祭它一部分献给神。一部分献给祭司，那剩下的要给这些献祭的家属一起来享用。如果献鸟的部分我们看见这个如果要分配就有它的困难了。你看鸟要怎么分配？给神的，给祭司的，我看人可能就吃不到了。所以我们提出合理的，当然圣经没有特别提到为什么不用鸟，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一个推论哈。那我们可以从这个整个这个平安祭来看哈。为什么要献平安祭？平安祭所谓的感恩酬恩我想它不是一个形容词，它是一个动词。感恩它是一个动词，你要做出来的。我们不能讲说我对这个人、对神感恩，你的感恩，只有心只有口，没有付出行动，这个感恩它是没有办法真正进到平安祭的一个内涵之中。不是只用嘴巴，不是只用心，有口无实，没有行动。又怎么叫做感恩祭呢？所以在雅各书里面提到，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你信心有，你感恩神，但是你没有实际的行动是不行的。我们从这个路加福音里面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七章，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哈。路加福音的第十七章，我们从第十一节看到第十九节哈，这是提到治好十个长大麻风的，这是主耶稣所说的哈。那进入一个村庄，有十个长大风迎面而来，他们同样有一样的情境，一样的病痛他们高声说夫子耶稣可怜我们吧那耶稣只说了一句话，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他们就洁净了那从第十五节提到说内中有一个人见自己好了我想如果从后面提到耶稣所说的那九个在哪里所以可见是十个都医治了，可是圣经里面提到只有一个人见自己好了就回来大声荣耀归给神这个不简单所以我们看到这九个为什么没有回来感谢神，我想他们心中一定对神有很大的感恩因为你从这个大麻风它是被隔离的，是非常痛苦的，与世隔绝的，什么时候好也不知道，可能终身就关锁在营外，非常的可怜。所以他们是同病相怜，他们也同样的心智来在神面前来祈求，是高声的祈求可是到后面只有这个撒玛利亚人他能够见自己好了他能够回来找耶稣来感谢他，从高声到大声你看见了他这个感恩是比之前的祈求的声音更大声。我们一般人在祈求事情很大声，得到恩典之后变得很小声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去回应去感谢。我觉得这个撒玛利亚人不简单， 大声的求得到恩典之后，高声的求得到恩典之后，是大声的荣耀归给神，甚至啊来去感念神，感念神。我们看见后面啊，我们看见第十八节，他说：“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吧，你的信救了你。”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撒玛利亚人呢、啊，不仅得到了肉体的医治，啊，一般耶稣所说的信救了你，都跟救恩是有关系的。他也得到了所谓的救恩，所以这个就提到说啊，我们今天如果懂得感恩呢、啊，就能够恩上加恩。这个是平安记里面这个很重要的内涵哈，所以我们如果懂得感恩，就能够恩上加恩。好，我们来看整个献平安记的几个目的哈。我们来看利未记的第七章，利未记的第七章，第七章，我们来看第十一节，我们看到，我们来看到第一个原因哈，第十一节哈，他若为感谢献上好。所以第一个啊，这个献平安祭的理由目的啊，就是为感恩而献，啊，为感恩而献。那第二个，我们来看七章的第十六节，若所献的是为了还愿，所以第二个为什么献平安祭呢？是为了还愿啊。所以有些人啊，可能在神面前许了愿啊，如果神怎么样啊，能够啊呼应我的祈求，我就怎么样啊，我就要还愿啊。那第三个所说的就是甘心祭，就是十六节后半段，或是甘心献的。所以这样来说，我们看见了整个平安祭的献祭的目的有三个：第一个为感恩而献，第二个为还愿而献，第三个为甘心而奉献，为奉献。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那第一个动机就是感谢神。我想今天呢，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是值得感谢的，包含了我们今天找工作，找到好的工作，固定的工作，还是我们今天想一想，感谢主，我到这个年纪，我还能够这么平安，还是从病痛里面，很感谢主，在当中啊，经过祷告，也经过看医生，主耶稣能够赏赐给我健康，有的是为了学业，考试顺利，非常感谢主来感恩，有的是生活当中啊，感受到神所给他的平安，能够懂得感恩，能够懂得感恩。当然有的是满月，哈哈，满月了也是一种感恩。所以我认为啊，这个满月哈，我们一般应该可以直接称为是平安祭。我们今天满月就是平安祭哈。那因为我们在中国的一个习俗文化里面哈，我们已经套用知道满月啊，就是到了一个月啊，也是一种感谢了哈，一种分享哈。如果以五祭来说哈，它是一个平安祭啊，满月的平安祭啊。满月的平安祭，当然所献上的祭物是随着个人自己的能力，没有要求的，没有绝对的。当然我们现在教会啊，有一些人他提到好像满月一定要吃油饭，传道不是那么认同了哈，因为每一个人的能力都不一定了哈。那我们何必要套在外面的世俗呢？如果你把它当作是平安祭，就没有这个困难了哈。那有些人用所谓的这个资由这个资由我们没提到可能是金钱上的奉献也是可以这个金钱多少那是随着我们个人的意识在有的可能用油饭这个回馈有人可能用你的腰子你的力量有的用尾巴这个我们后面会提到一些教训在，所以是很多元的可以很多方面，那无非就是来感谢感谢，这个非常的重要。好，那第二个就是为还愿而献线上，有些人遇到很多人生的困难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可能在祷告当中他就向神来许愿如果主耶稣你垂听我的祷告如果主耶稣你赏赐我孩子如果主耶稣你医治我的病我就怎么样怎么样。那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这个哈拿这个哈拿他就是为了求子，他求子里面他是有许愿的。我们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我们所看见从第一章里面这边看见整个撒母耳的出生就是从他有信心的母亲就是从不能生育接着祷告 之后啊，这个以利啊，这个祭司啊，看见之后啊，就祝福他，他说啊，你明年必生一个孩子，哈，没想到他真的怀孕哈，之后啊，就把这个孩子啊献在这个这个神的一个圣殿啊，成为服侍神的，终身成为拿细耳人哈，拿细耳人哈，我想这是一个献祭怀孕。我们看见一个献祭怀孕呢，我们刚提到说啊，这个啊，这个感恩献上，恩上加恩啊，真的从这个哈拿的身上我们也看得到。我们来看这个第二章哈，看到的第二章，我们来看二十节哈，看到二十一节，以利为以利加拿和他的妻子祝福说：愿耶和华由这妇人再赐你后裔，代替你从耶和华求来的孩子。他们就回本乡去了。耶和华眷顾哈拿，他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所以他把仅有的啊，借着他的祈求甚至怀孕之后哦，好像没有了。其实神在这个诗人当中啊，他能够懂得感恩献上，他就恩上加恩。所以后来啊，我们看见哈拿所生的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啊，当然加撒母耳就四个儿子两个女儿，真的是啊，加倍的恩典跟祝福。所以从这个平安记里面哦，我们可以看得到啊，我们如果今天能够学会感恩，去回馈啊，甚至来感谢神，真的是能够恩上加恩啊。但有些时候我们在讲哦，许愿要还愿啊，所以圣经也特别提到这个许愿呢，在神的面前是一个非常慎重的事情。如果今天你没有把握还愿哦，你不如不许愿，因为许了愿之后，你就不能够欺哄神了。你必须满足也完成你所许的愿。我们来看这个传道书的第五章，传道书的第五章，我们来看第四节到第六节。传道书的五章四节到第六节，四节：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疑，因他不许愿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错许了。为何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所做的呢？好，所以可见许愿是一件好事啊。当然，神借着我们的祷告啊，回应应许我们的祷告。我们今天也应该呀，不能够去欺哄神，因为这是你神与神之间呢、啊。所许的啊，所以圣经提到说，不可以使我们的口犯罪。所以许愿这件事情在神面前呢是非常的重要。你不能说哦，当时啊没有想太多，是错许的哈，是错许的啊。那这样哦，神会在这个事情当中啊来发怒，甚至会去追讨。当然，我们一般讲许愿哦，最好是许自己的哈。我们早期都听到很多的父母亲啊，可能在孩子生病之后，如果好就把它献给神啊。其实后面也衍生很多的问题。许愿呢、啊，最好是许在自己身上，而且是可以自己完成的事情。如果现在别人身上他不能够配合完成的时候，那你怎么办？就听说这个我们本会的郭顺命长老哈，他有一件事情向神求，那求了之后神真的应允了、啊，他就许愿啊、儿子啊要献身当传道啊，但是没想到孩子长大之后，孩子不承认啊，因为那是你爸爸许的愿，为什么我要替你还愿呢、啊？哈、啊，没想到这个郭长老心中感到非常的愁苦啊，那怎么办？啊，他只好想尽办法啊，做了一个补救措施啊。听说有一次在大专班的时候啊，特别对学生说，如果将来你们有意愿呢、啊，要到国外读书哈、啊，我愿意啊。如果你们愿意为主做圣工，念书为主做圣工，我可以把这个奖学金啊。提供给你们，但是目的就是为主做圣工，不见得当传道，可是要立志为主做圣工，啊，就是有一种弥补的心态了哈。那么教会里面有一个叫蔡正一长老啊，他也是啊，父母亲许愿哈，那还有蔡长老他很配合啊，他真的能够去当传道哈，可是他满到25年，他就立刻退休，他说我许的愿已经满足了啊，这个父母亲上一代许的愿我已经做到了，所以20岁那一年他就退休了。所以他应该是很年轻就退休了哈，非常年轻哈。所以其实啊，这个许愿哈，神啊都在看，甚至啊神会追讨。我们看见这个雅各哈，我们看这个创世纪的28章。其实雅各之后欺哄了他的哥哥，得到了父亲的祝福之后， 啊，这个哥哥啊，就有心啊，在父亲死了之后，想要杀死这个弟弟雅各。啊，这个后来啊，母亲跟他讲，你跑去我的母舅，那边哈，去投靠他。啊，没想到啊，在整个路途当中哈，啊，其实雅各心中有很多的未知了哈，他也非常担心，那以后怎么办？以后怎么办？那其实就在路途当中，神也透过异象，看见天梯，来证明神跟他同在，要他不要惧怕。那当时的雅各也因为这件事情哦，于是啊，就向神许了愿，许了愿。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的28章，我们来看第十八节，来看到22节，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好，这是他许的愿。好，如果今天神能够满足我这以上的祈求，我就要怎么还愿呢？后面提到说，我必耶和华为我的神。好，第一个。第二个，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好，要足坛。好，第三个，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好，没想到整个雅各的情境转折改变之后，来到母舅的家，也跟拉结结婚之后，没想到啊，他后面就忘记这件事情哈。那这件事情呢，我们看见了神并没有忘记。我们来看这个35章，创世纪的35章，我们来看第一节哈。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撒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所以神会追讨人所许的愿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人哈，人常常会健忘哈。有时候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忘记了，可是对于神来说不会忘记。好像我们刚所提到的那个十个长大麻风的，我们的耶稣非常的精明呢。耶稣怎么到十个？他们也不是排排站让耶稣主哦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也没有这样。因为神是全知的神，神给过谁恩典神都知道，几个人能够回馈感恩酬谢神也知道。所以哪一些没有感恩的，神也知道，可是会懂得感恩的就恩上加恩。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平安记这个感恩，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学习。那第二个啊，这个献平安记的目的啊，就是甘心献上啊，甘心啊。第三个哈，抱歉，第三个甘心献上哈，不管是什么原因啊，我们就是一个感恩的心哈，可能没有特殊的原因，只有一种甘心乐意的奉献啊。所以啊，这个平安记又叫做甘心记。好，可是在这甘心记里面呢，吃这个祭肉啊，也有一些规定在。你不是说这是平安记甘心记，你就没有任何的所谓的定规啊，还有没有所谓的原则哈？即使是感恩的东西，你在献上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满足神所规定的事项啊。你不能说我只要感恩就可以了啊，可是你还是要满足神在圣经里面的所规定的。我们来看这个立位记哈。立位记，我们来看第七章。立位记来看第七章，第七章，我们来看第十五节哈。这边提到有关于祭肉吃祭肉的这件事情哈。那第一个，我们来看第十五节哈。为感谢献平安祭的平安祭牲的肉，要在献的日子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哈。这边有分几个部分哈，这是比较特别的记载哈。如果第一个目的是为了感谢献上的哈。你献上之后，这个祭肉什么时候吃呢？当下就要吃，好，不可留到早晨，就是说不可以留到第二天。如果是感谢献上的，当下就吃，哦，马上就吃，不可以留到啊隔天的早晨哈。那如果是所谓的还愿的，还是甘心祭呢？我们来看第十六节哈。好，若所献的是为还愿或者甘心祭，必在献祭的日子吃，所剩下的第二天也可以吃，但所剩下的祭肉要到第三天用火焚烧。第三天若吃平安祭的肉，这祭必不蒙悦纳，人所献的也不算为祭，反为可证贤的，吃这祭肉的就必担当他的罪孽。 一个是感恩的祭，如果没有按照神的定规啊，这个反而变成了神所可憎的事情哦，神所可憎的事情哈。那为什么有这样的定规啊？我们当然也可以去想了哈，我们可以把它归纳几个原因哈。第一个，虽然是感恩，它是一个随自己的心意去献上的，仍要按照神的规定来献上，来享用这个平安的一个祭物哈。否则啊，这个所献上的，你们要按照这个时间去吃，就是得罪神，就是得罪神嘛，完全按照圣经。所以我们今天在讲哦，我们今天学会感恩去献上，不是说我今天就是享受这个圣功，我就是感念神的恩典，你就破坏了整个教会的组织跟所谓的秩序的问题啊，这个就有问题了。你这种献祭啊，你说你是感恩去献上啊，那你要去配合整个教会的组织。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哈，不然你所献上的不仅得不到悦纳，反而是可憎显的哦。圣经提到，所以不是每个平安祭所献上的东西，神都能够悦纳，按照他的规定，啊，按照他的规定。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要及时感恩，感恩献上的当下就吃，不可以留到早晨。所以可见呢，感恩要及时，感恩要及时，不要拖延呐，要献上，那吃鸡肉就要马上把它领受。不可以拖延，不可以拖延。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感恩很多事情哦，拖了再拖，后来就忘记了，后来又想到又忘了。我觉得既然想到啊，就立即去做，立即去做哈。第三个也或许是为了卫生的缘故，以当时来说没有冰箱啊，我在想为了卫生的缘故，如果到第二天还可以，到第三天了，这个鸡肉可能都坏掉了啊，可能啊，神也为了这样的心意啊，不要让他们因为吃鸡肉哦造成了。他们身体的损害哈。好，我们来看第三个部分哈，过程跟方法哈。我们来看利未记的第三章。第三章里面呢，首先提到流血的祭必要的过程哈。那平安祭啊，它也是要献上流血的祭哦。我觉得这个观点哦，是一个很特别的哈。它要凸显出一些真理，让我们去学习哈。我们首先来看第三章的第八节，三章的第八节，第八节。并要按手在供物的头上，宰于会幕前。亚伦的子孙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啊。所以献平安祭还是要照圣经的定规啊。这个献祭者按在这个祭牲的头上啊，来宰杀这个祭牲哈。那我的思考是这样了哈。那这边有写说洒血在坛的四周啊，我们知道这个坛呢，就是流血的地方啊。那我们知道说整个会幕它也是预表。啊，预表教会也预表基督，啊，所以基督流血的地方十字架，预表这个祭坛，哈，也预表这个祭坛，哈。所以我在想说，为什么献平安祭也必须流血呢？我们都流血，它是一个赎罪的祭啊，为什么献平安祭也要流血呢？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思维跟思考，哈。所以我们知道说，啊，任何的祭都必须经过流血，这个血是为了赎罪，啊。所以显然的，人今天要得平安呢，啊，必须在罪被赦免的当中跟过程呢，才能够享受的。所以在圣经里面提到啊，吃这个平安祭的祭肉有一些条件在。我们来看第七章，利未记的第七章，第七章，七章来看第十九节哈。爱的污秽的污秽物的肉就不可吃，要用火焚烧。至于平安祭的肉，凡洁净的人都要吃，只是献于耶和华平安祭的肉。人若不洁净而吃，这人必从民中剪除。诶，所以这边提到说啊，即使它是一个大家欢喜的祭哦，家属献祭的家属都可以吃，可是一个条件，这些吃的人呢，要圣洁，不圣洁吃要从民中当中剪除他的名字。所以这个就让我想到，就是说平安祭它是一个感恩的祭，为什么还要经过流血？为什么平安祭也有一种赎罪的意味呢？我们今天人为什么不平安？其实提到的就是人与神之间有了一个隔阂，这个隔阂是什么？就是没有办法相交，就是一个罪，罪在当中，人与神之间就不可能有相交，人与神当中，人的生命当中就不可能有平安。所以可见呢，罪让人不安，罪让人与神隔绝啊。人的不平安是一种人与神啊一种远离的状态，所以不平安是一种我们的生命跟神的生命已经有造成了一个分离的状况，就会有这个状况。我们看见呢，在创世纪里面哈，神跟亚当之前呢，在亚当还没有犯罪之前，是直接面对面、直接对话、说话的。 那亚当与神说话也不觉得怎么样，因为啊，人是圣洁的。那一直到人犯罪之后呢，我们看见啊，圣经提到说亚当躲避神的面，亚当躲避神的面。为什么亚当要躲避神的面？因为没有平安。好像该隐啊，之后他杀了亚伯之后，他说你必须离开我的面。该隐心中非常的惧怕，怕别人呢、去杀害他，心中不平安。所以可见呢，不平安呢、是因为人与神的生命隔绝了。好，所以我们在讲是说要献平安祭，也必须经过流血祭啊，因为经过流血之后，人的罪除了，人才能够与神真正有一种相交，一种和睦。所以啊，人今天如果能够献平安祭，代表着我们今天跟神的关系是处在和好的关系，在和好的关系在。我在上礼拜到这个细子教会听了一个很好的见证有机会就跟这个当事人这个许妈妈耶稣许妈妈来听她的见证因为我在细子的时候这个许妈妈刚好是跟她的儿子这个叫做许汉阳弟兄是因为信仰的关系两个人的关系闹得非常的僵了我记得我在那边的时候只有一次看到他，就在母亲节的时候，听说他是被嫁到教会里面的拜托母亲节一定要来这是特别为母亲的圣经要我们要孝顺，所以妈妈你一定要来妈妈是千万个不愿意可是后来那天聚会我就问这个姐妹是哪一位我说之前好像没有看过才知道他是一个许弟兄的这个妈妈，他这样跟我讲已经受洗了，我心中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我现在讲这个许妈妈她来信主是一个很特别了因为她本身是一个一贯道的，而且家里面她有摆这个所谓的社堂这个一贯道的堂，所以她应该也叫什么叫堂主吗还是什么她也是一个讲师所以她既然社堂有很多一贯道的来他们家他就要去讲我不知道他是类似讲道还是讲什么东西了那他外面又很喜欢跳这个国标舞，他是一个舞蹈的老师而且这个方面是他非常有兴趣的部分那没想到他儿子信主之后他儿子信主也很特别，儿子信主怎么信呢？是他太太因为嫁给他了就是嫁娶外邦了那后来这个姐妹本来是迷失很久了，后来传道就去关怀鼓励她，她后来愿意来到教会这个许弟兄之前他非常抗拒他说我不是这个信仰，但是我不会排斥我太太来信主，所以每次就是他在他太太来教会他就离开了，聚完会他就来接太太了但有一次他信主也是很特别，就是刚好他突然载到他太太到楼下的时候突然他尿急了要找地方上厕所后来他就说你就到教会上厕所，因为戏子他是七楼嘛，要坐电梯到七楼。那我们到时候这个进去的时候大概教会有两边一边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交谊厅，那边有厕所，那旁边就是整个都是会堂。那后来他就上去了，跟他太太上去，当然弟兄姐妹就寒暄了这是你先生怎么样怎么样，就跟他寒暄了他上完厕所之后他就走不开他就说既然来了就来聚会，就真的来聚会了。很奇妙他那天来聚会就被道理感动。那后来没想到他就陆续来，他就这样来信主了。那后来他一直想把这个福音介绍给他的妈妈，他的妈妈又是一贯道的他家有社堂，因为他也是个堂主所以他妈妈就很不能够谅解他儿子一直在跟他传道。所以他儿子真的很厉害我觉得他儿子真的很有心这个许弟兄我记得每次去他家里访问就是一本圣经他信主没有多久已经把一本圣经读完了，他非常的有心。他就说这个救恩这么重要，我一定要带我的妈妈来信主。他妈妈真的是被他紧迫盯人看他妈妈就拿本圣经跟他讲说妈妈来信主。他妈妈类似不知道他那段期间他妈妈在讲他儿子一跟他传福音他觉得非常的痛苦，觉得非常的厌烦，不知道为什么，也因为这样跟他的儿子的关系非常的僵。那这个许弟兄很会制造机会，就是带传道去家里面就介绍这是妈妈，传道一去有目的性的就跟他传福音他妈妈就非常的受不了。那后来为了逃避为了逃避，他就躲到他一个儿子在台东台当台东就躲一阵子了因为他们两个真的没有办法在一起生活，开口闭口就是教会就是圣经后来没想到到那边的时候很奇妙因为在那边人生地不熟嘛他就只好去找那个跳舞的地方。可 可是他越跳，他越觉得越空虚，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过去觉得跳是一件很喜悦的事情，从那一刻，他就觉得很空虚。我就想，这是神在心中来动工，非常的空虚，他不知道怎么会这个样子。后来他唯一有认识一个他的朋友，就打电话给他。没想到这个朋友啊，正巧也是我们正教会的信徒。哦，这个神要拣选，真的是跑不掉了哈。跟他谈一谈，跟他谈一谈，就把他介绍到教会。因为没有他儿子一直耳提面命，他觉得没有压力，他来教会慕道，他就能够比较安静下来。他发现了来到教会啊，就有一种宁静，是过去所没有的。他一次两次，他觉得这个信主也很好。没想到回来的时候跟儿子讲，我已经常来教会了啊，所以他就常常来聚会。后来因为这样来受洗了，他就毅然决然的把家里面的这些神坛呢全部都撤掉了。现在啊，他跟他的孩子跟媳妇关系非常的好。这个就想到我们在讲哦，人与人之间的不平安跟人与神的不平安，就是因为啊人的罪啊没有得到赦免哈。所以我觉得这个平安祭啊，为什么要经过流血祭？就是啊，我们当中有罪，我们人与神没有办法得到一个真正的和睦，所造成的空虚感哈。好，我们来看第四个，我们看见了献给神的有哪方面哈？我们来看这个利未记第七章。利未记，我们来看啊，抱歉，第三章，利未记的第三章，我们直接来看第九节到第十节。第九节，从平安祭中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其中的脂油和整肥尾巴都要靠近嘴骨处取下，并要把盖帐的脂油和帐上所有的脂油，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并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啊。祭司要在坛上焚烧，要献给耶和华为食物的火祭啊。那这几样我们看到，第一个就是脂油，第二个就是所谓的腰子，第三个所谓的就是尾巴。好，我们先来看脂油的部分。那在平安祭讲这个脂油啊，它出现的次数非常的多，总共有15次，凸显这个是以平安祭很重要的内涵跟重点。好，我们到说献燔祭啊是全部摆上，但是平安祭不用，平安祭只摆上这三样，就是啊脂油、尾巴跟腰子啊。那其余的胸部啊、右腿啦、是归给祭司，那剩余的就是给这些献祭还有这些家属一起来享用的。所以圣经里面特别很特别的记载是提到，我们来看，提到这个第三章的第十六节，三章的十六节，祭司在坛上焚烧作为馨香的火祭的食物，脂油都是耶和华的。这边强调说脂油都是耶和华的，这个原则啊，脂油都是耶和华的，这个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那脂油是属神的，应该归神，属神呢应该归神，你不能去夺取神他的部分。所以我们讲平安祭，当然是我们献给神，该神的要归给神，那该自己的啊，当然归给自己，该祭司的归给祭司。所以我们从这个平安祭提要献上脂油，是脂油是耶和华的，把属神的物来归给神。所以马拉基书我们特别提到十分之一是当纳的，也是当献的，不可以抢夺神的物。所以先生刚刚们讲，你们要转回来归向神。他说我们要怎么转回？圣经特别提到，就是来献上十分之一，因为你们不献上就是夺取神的物。所以可见啊，脂油是神的啊，所以啊十分之一也是神的，不可以夺取啊，是神的归神。我们懂得感恩，神会恩上加恩。好，那第二个，属神的荣耀要归给神，不要占为己有。所以在箴言的25章27节，吃蜜过多是不好的，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我们今天在很多的事上啊，真的在一些事上要把荣耀归给神。圣经里面啊提到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不将荣耀归给神，说你看大巴比伦都是靠着我能力智慧所建立的国度啊，还没有讲完的时候啊，我们看见了国位就离开他，他能变成了牛一样，吃草如牛，经过七起。何时他懂得把荣耀归给神，神就把他的王位复归于他。所以可见神的荣耀归给神，人不可以夺取。所以我们做完很多的圣功，脂油归给神。好，那在三章的第十一节第十六节就提到一个字眼，提到说脂油是耶和华的食物。所以可见脂油是神的食物，也就是说好像我们人吃了一餐之后人就饱足了，我们今天把属神的归给神，就如同神的食物，当神把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能够回馈的时候，就像食物吃了，神会满足，神就恩上加恩。该给神的十分之一献给神了，神会满足，神就恩上加恩。所以属神的我们必须归神。好，那第二个献上腰子，我们今天讲说我们得到了神的恩典，包含是感谢的还是怀念的还是甘心的。好，我们除了献脂油之外还要献上腰子，这个腰子讲的就是力量。我们在约伯记的40章15到16节提到河马，他的这个气力乃在腰间。腰子我们讲台语提到腰际，一般在讲就是肾脏，有的说肾脏如果受伤了这就没有力量了。好，所以这边提到献上腰子就是献上你的力量，竭尽所能献上为主效力，力量有多少就献上多少。所以圣经提到啊，5000、2000、1000，这个就是力量不一样。我想每一个人的力量都不一样，但是你有多少你就必须献上多少。我发现啊，我们大同的长青啊，我觉得这个做工的心态，我觉得做工的那种精神非常的好，这个精神非常的好。有时候真的我非常的感动啊，但有时候我觉得很不舍了。有时候比方说有时候去浩然，有时候去长庚，有时候看着驼着背还是依然去传福音，真的有时候看了真的会非常非常的感动。所以我现在有时候都当司机了，找不到人当司机，每次在一路送的时候一个一个送，他们这么行动不方便哦，他们认为他们这是可以做的，有时候我很想讲，你们年纪大，你们就不要做，你们可以休息。我上帝呢，我说传道，我们到这个年纪，我们只能做这样，我们没有别的工作可以做了。如果你叫我不能做这个，我还能做什么？所以说听了真的是会感动了哈，真的是他们在能力，即使把最后自己仅有的力量啊，都能够献上，就是献上腰子。就是在我们所领受的恩赐做最大的尽力来去侍奉神，不管你是学会插花的、会开车的、传福音的、访问的，非常的多元，我们都可以参与这个侍奉。第三个献上尾巴，献上尾巴，这个尾巴就是最末端的。这个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就是说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要知道我们所献的是尾巴。有时候我们不见得神悦纳是献上最好的头，当然每个人心中最好的不一样，你可能觉得最好的在别人眼中可能就是个尾巴而已，但是我们也不要轻看了尾巴的一个尽力的奉献。好，尾巴的尽力奉献，那这个也谈到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呢，也要懂得谦卑来服侍神。所以洗脚礼教导我们去侍奉神，大的要服侍小的，而且这个施洗者要蹲下来比那个被施洗者还要矮一截，代表一个服侍的人要比被服侍的人要矮一截。所以一个侍奉神的人要懂得谦卑，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的第17章，路加福音的第十七章，我们来看第十节，这样你们做完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份做的。哈，有时候我们在侍奉里面呢，真的要有这样的观念哈。我们讲一个无用的仆人，是不是说都没有用，而是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在谦卑的态度里面提到，我是一个无用的仆人，无用的仆人啊，好像离居他不起眼，他是被隐藏的，可是主愿意用他。用完之后，我们就没有看到离居的踪迹，他能够学会隐藏自己。隐藏不是说不再被神使用，他学会隐藏，等待下一次被神使用的过程。他不把侍奉当作一个自我荣耀的标榜，而是一种对神恩典的一种回馈、一种回应，这个非常的重要了哈。好，我们看第五个哈，可以再给我5分钟嘛哈，我们就把这个平安节讲完哈。那第五个提到啊，神与人的相交。好，我们刚前面提到说啊，平安节它是个双向的，人先给神，神赐恩给人。当人学会回馈给神，神就恩上加恩，这是我们刚刚所举的例子啊，所看得到的部分。所以神非常愿意给人平安。好，那人与神相交，我们就找到了一条恩典的通路，能够通到神那边。所以平安祭它是预表基督，预表耶稣基督的救恩啊。所以借着平安祭，神与我们相交，能够与神和好，不再做仇敌，让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提到，我们过去是以色列国民以外，在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活在世上没有指望， 没有神，但是因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哦，我们当中能够恢复与神之间的和好。所以整个救恩啊，它也是一个和好的道理。所以整本圣经我们可以定为与神和好的过程。所以借着圣经，让我们呢，来再次跟神亲近，借着献祭，借着赎罪，能够恢复与神的关系。哦，所以啊，平安祭也预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流血牺牲，成就和平。那同样，我们今天呢，平安祭也预表信徒。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哥罗西书，请看三章。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哥罗西书的第三章，三章我们来看第十五节，三章的第十五节，三章的第十五节，十五节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着感恩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什么话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这是平安祭。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心中要怀着许多的感恩，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做主。所以平安祭它不是只有一时的，借着献平安祭，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平安。我们今天跟人相处有平安，是因为你已经跟神建立和好。所以我常在讲哦，十字架成就和睦，纵向是人跟神的关系的建立，横向是人跟人的关系。所以唯有建立与神之间的和好，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建立与神和好的关系，用主对我们的爱，我们去爱周遭的人，去饶恕周遭的人，就能够建立和睦的生活。所以这边提到说啊，把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面做主，不简单呢。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平安，是因为我们觉得别人对不起我们，我们觉得要去报复，我们觉得是说他应该怎么样，很多的事情我们心中非常的烦恼，我们心中没有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但是圣经里面提到说，我们要学习基督，好，学会感恩，啊，任何的事情都要奉主耶稣圣名。哎，如果这样讲啊，我们就是任何事情都要按照道理来做呢。哦，当然不是说要奉主耶稣的名啊去做一些你想做的事情，这个不对。你不是假借神之名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奉主耶稣圣名不见得要讲出来，而是你在很多的事上当中，你肯定所做的都能够奉耶稣的名。你所做的所说的事情底下能看见，阿们。我们今天如果所讲的事情哦，不见得像外教会有每次机会讲一讲哦，第二天说阿们阿们，不见得要一定要讲出来哈，我的意思是说，今天如果你所说的话，你是凭着奉主耶稣圣名所说的，你底下听的人都能够觉得说你讲的是实实在在的，是确实的，是能够造就人的。当然别人心中喊出阿们的时候，我想啊，我们一定是按照道理来做了，按照道理来做哈。好，所以可见呢，平安跟感谢啊，它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我们看见呢，在大卫的咒诗里面呢，提到很多，哎，他能够不断的感恩、感谢神啊，常常来纪念神的恩典。我们来参考诗篇的103篇，诗篇103篇，诗篇103篇第一节，我们来看到第四节哈。诗篇103篇的第一节，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我们来看到第八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久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来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也何等的大。我觉得诗篇103篇是一个很感恩的诗篇。我觉得大卫的一生当中，因为会感恩，所以恩典更多。他不断提醒自己要学会回报神的恩典，告诉提醒自己的心不要忘记过去神的恩典，他不断的在心中来数算，所以他的人生当中充满了许多神的恩典。所以我发现有些人呢，在生命当中每一天无时无刻都在献平安祭、献感恩祭。一个学会感恩的人哦，他就是一个很喜乐的人，他就是很容易喜乐的人。我觉得不简单。我记得我还在征兵哦，这个注目的时候啊，我讲到征兵，我就想到我们车长老的母亲林顺珍执事。我记得我离开之后啊，他已经92岁、93岁左右哦，他还是到长庚县师。他站第一排，我在底下讲，就是准备讲到的时候，我听得很感动。感动不是说他们唱得很好， 有时候他们唱的真的是有时候还是五音不全的、啊、哈。你的感动是说你他们站在前面，他那种笑容所散发出来的，这种会让你感动。而且他们的家住五楼，他九十多岁，啊，从五楼走下来到会堂到教会还要一段路，然后再走上去，没有电梯的。每次看到他就是感谢主。一次他跌倒了，我去他家里看他，完全没有愁容，说哎呀，团斗啊，那样那啦，搏斗都没有这样，感谢主，感谢主，开始见证恩典。哦，有一次比较严重，住到医院里面去探望他，都是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所以我觉得看到他，我就觉得好像什么病也没有。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呢、啊，如果懂得感恩，什么事情都能够感恩；如果一个人他不懂得感恩，什么事情都能够去埋怨。所以可见呢、啊，我们要学会啊，在生命当中，把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来做主。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第六个哈，平安记当中的疑难问题哈。我们来看利未记的第七章，我们这个讲完我们就结束哈。利未记来看第七章，第七章，我们来看第十二节哈。他若为感谢献上，就要用油。用调油的无酵饼和抹油的无酵薄饼，并用调油匀细面做的饼与感谢祭一同献上，要用有效的饼和感谢献的平安祭与供物一同献上。好，那这边他只有提到所谓的感谢献上的条例、哦、他特别提到第十二节所说要用有效的饼。啊，那至于我们看见后面第十六节说，如果献的是还愿跟甘心祭，就没有提到有效的饼，它只有针对所谓的感恩献上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啊？带着这个有效的饼一同献上。好，那我们早期啊，这个蔡正明长老的解释是说哈、哦，虽然是有效，但是经过火啊，这个效就失去作用了。啊，当然一个很好的教训啊，信徒不完美，经过火的考验之后。就能够成圣献给神。可是为什么独有平安祭它可以献有效的呢？这个就违反了我们过去所说的献祭的条例，不可以带着笑来做一个献祭。所以我想这个道理应该是贯通的。所以陈长老他的解释是这样了，他也强调就是说只有所谓的感恩献上的才需要这个所谓的有效的，许愿的跟怀孕的就不需要。所以可见呢，它不是一个整个所谓的平安祭里面通用的这个有效的要献上，不是这样哈。所以我觉得陈长老啊，他也根据几个译本提到，我们看这个第十三节啊，后面所说的与供物一同献上啊，这个献上有的译本提到是一同带来，一同带来。所以可见啊，这个平安祭的这个祭物跟有效的一同带来，不见得是说都把它献在祭坛上面，而是一同带来。好，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所以可见呢、他说这个平安祭是一个高兴的啊，所以不仅神有一份，祭司有一份，这个平安祭的家属啊都能够得到，他是有一个体贴的意思在里面。因为当中可能有老人有小孩，如果用无酵饼啊吃的比较硬，比较难下咽，老人家吃肉已经很硬了、啊、又吃无酵饼更硬，所以他有一种类似体贴的一种需要啊。既然是平安祭，是欢喜的祭哦，所以因为这个体贴哦，所以有关于如果你是献上感恩献上的祭，是可以跟平安祭的祭物一同带来，而不是一同献上。哦，这个陈长老的解释是这样了，我们这个也可以做一个参考了哈。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那我们就直接来做祷告。我们也求主耶稣来带领帮助我们大同教会啊，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时常来献平安祭，一起同心祷告。